大家听得到吗？大家晚上好啊。一桥有声音吗？有声音的话，听一下，给我打个一。Hey Frank，听得到吗？声音还可以吗？声音有点小是吧？现在可以吗？声音？大家觉得声音怎么样？调调声音一上来，还没到时间呢。能听到还是非常好啊！现在声音还小吗？因为这个软件咱们也是第二次用，还不是很熟练。OK 了是吧？声音为什么这么小？大了是吧？有延迟看来。有延迟，刚才我调了一下。以后咱们公开直播就用这个软件。再大一点，我已经快到头了，就这么大吧。下回我换一个，不要这么搔首弄姿的。咱们等等人啊。Patreon 的更新有点慢，你这说话呀，真是你自己好好去查一下好吧。现在基本上是直播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更新了，最长不超过3天，你自己去找好吧。Patreon 现在已经这个问题已经改过来了，不要再这样那嫌弃这些，自己去查查好吧。会员是自动续费的嘛？你可能现在有的大部分好像不能自动续费。汤非凡出啥事了？汤非凡跟钟少君关系太铁了，钟少君不是出事儿了吗？彭静律师什么情况？现在在配合调查呀？什么情况？在里面蹲着呢。白少康早早就下课了。白少康是梦的人吧？谢东不熟悉，是自动续费吗？有一部分人是自动续费，有部分人不是自动续费吧？所以自己每个人不一样，大家自己检查一下吧。辽宁新上任的公安厅长是什么情况？不太了解。 零五怎么样？零五不咋样。零五不出事儿就谢天谢地了。人事今天会讲，不要，现在不要问，问了过会儿咋弄？张威已经消失一个月了，那你猜猜？那嗓子有点不舒服，昨天说那个会员直播这一天说了两天了，嗓子有点不舒服。张超超费劲，现在没有谁说能安全退休的。哎呀，喝啥都没用，就是少说话的。唐灯姐可能加发改委，那只是可能啊。只是一种可能啊。对，大家没订阅的订阅一下，好吧？然后已经进来的，大家还是戳戳小红心，那个小红心大家使劲戳一下，那个 YouTube 会投放一下，还有那个大拇指点赞一下，视频下方有那个大拇指嘛，点一下就行。王新伟现在是省长嘛？来看明天倒腾的情况吧。美的集团何享健有靠山吗？他那么大体量，他肯定有领导关系好啊，要不然他守不住啊。还是喜欢原来的背景，那就等等呗。大家如果是 Patreon 的会员，在后边打上咱们的那个暗号，这样我知道你是会员，要不然我看识别不出来。什么时候叫刘国梁？正在写视频呢，争取下周或下下周出。特斯拉咋回事？你说咋回事？自动驾驶出了呀？谢谢小花花，对，大家有空可以送点礼物。 谢谢，谢谢 Max。小红心戳一戳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为啥胡耀邦进入太庙，赵子阳却不配享太庙？胡耀邦，他你看他到最后也是常委啊，也是常委去世的呀。赵子阳后来他其实是忤逆了邓小平啊，整得大家很不愉快，所以把他软禁了。两个性质的事情。哎，别问那些八卦的，什么刘浩存，我没讲过刘浩存，好吧？我都是代号，你硬把他对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样硬对的话，就整成我说的了，以后人家都追究我的责任。我啥时候说过刘浩存啊？我说的刘某某啊，跟刘浩存不是一个人啊，你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以后再这种我用代号了，你们再给我对起来，然后说我对的，我都辟谣啊。谢谢，Eco。韩元什么时候贬值？你就看看它为什么升值啊？央行在加息，韩国央行在加息吧？半导体带来的出口和贸易顺差最近大吧？所以呢，你看看什么时候逆转啊？领导打交道总是不自觉躲眼神，那你练一练呗。谢谢，Max。你练一练不就那个吗？找个家里人练一练，就盯着他。谢谢大兵贵国，老朋友。怎么看国内夜场大范围关停？政治运动前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中国的 KTV 是个波动型的，看天吃饭的，啊，一旦有哪个有什么运动或者是领导想有所作为，都会关停，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啊。字节等 AI 基础设施投入最近是投不动了吗？现在主要是投入产出比，现在就是科技革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大家想的要慢的，因为很多人就想我今天投了，过俩月就见效了，但事实上，它可能它这个周期可能要几年甚至10年啊，所以是吧？邹劲松为啥到港澳办三局？那我也不知道呀，我没关注到。谢谢 James。最近 A 股啥情况哦？还不研究 A 股了，谢谢 James。咱们差不多开始吧，10点11分。咱们开始之前，咱们先说一说，以后咱们这个频道啊，现在，因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国内很多都转载咱们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啊不负责任的转载，其实我们就是都是一些代号或者是一些，谢谢一斯人，都是一些代号，他们就煞有介事的在那里翻译出来，翻译的也还未必对。另外呢，咱们可能只是说一些，咱们发一些隐喻性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好多人就把剩下的，咱们落一个笔，好多人就把剩下的这个圆啊。不管是什么圆，他们也不管，就开始发挥想象，啊，就画一个什么椭圆形拿过来。其实那不是咱们要说的话，但是呢，最后传出去都算咱们的，所以这个，现在压力也很大，所以以后咱们还是逐步转型啊。 啊，用咱们就是未来，咱们可能越来越多的用公开信息来分析和评论这些人物，可能不会再涉及很多的，这些就是内幕了。因为原来咱们讲的很多的事情，市场上可能没有多少新闻，可能国内有些人已经知道了，那海外已经，还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未来呢，咱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就是。基本上用大家差不多知道的信息来给大家分析，做一个，用咱们的逻辑框架去做推理和分析，所以以后咱们的这个频道吧，也会慢慢的转型，慢慢的转型，尽量，撇开对这些内幕信息的这个运用，所以大家，也是理解，但也让大家理解，好吧，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提到这些，那提到就提到了啊。特别未来我们会设置，因为你到这么大的这个频道了，咱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就是越是要注意安全啊，越是注意安全，就是咱们慢慢的要树立一些，基本的规则啊，基本的规则，因为咱们本质上，咱们从政治观点上也是本身中间偏右一点点的，咱们既不是大外宣，也不是反贼。不想跟，任何的这个组织对抗，咱们也不想惹事儿啊，就是，本身咱们就是一个知识博主，跟大家呢，对中国现实的这种情况啊，进行，共同的分析啊，研究这些情况，这个是我的，初衷，也希望，谢谢飞虎啊。所以在讲那些内幕，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听一听，听一听也没啥用啊。所以咱们就重点分析，用公开信息分析实证啊，研究研究这个社会新闻啊，教一下大家方法论啊，是不是？好吧。所以大家就不要这个我就正式说一下，大家有这个准备好吧？今天因为咱们前段时间忙着吃瓜呀，最近好多人事变动啊，咱们都没有点评，所以我想今天公开直播，咱们就集中点评一下这些人事，然后完了咱们再聊一聊。因为周一的时候咱们也进行了一期直播，因为咱们每周其实理论上就一次直播，所以这次直播就讲讲这几个人事，新任命的人啊，大家然后完了大家聊一聊就下线了，加上我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对，未来我会，就是可能会投资啊，包括社会这方面的都会加强一点，因为，这个对大家其实还是更有用的，包括人生指导啊，就是很多人很关心，其实你讲那么政治讲那么宏大，其实都跟普通人没啥用，大家更关心，哎，我要不要移民？年轻人关心我未来是吧？我是不是要考公啊，还是要出国呀？大家很多年纪大的关心孩子怎么走啊？咱们未来更多的是提出这些，帮助大家解决这些框架，或者提出，谢谢甘如仔，就是提出这些方法论，让大家知道这个怎么走，更有实用价值，知道吧？所以不要老问我一些什么内幕，这个信息那个信息啊，敏感的，咱们以后还是要画一些禁区啊。哎呀，最近几个人事变动啊，其实咱们重点讲讲重点呢，就是正部级的这个层面的，一个就这刘桂平啊，就是从天津市委副书记啊调任市场监督总局的局长，因为前任局长啊，罗文啊，谢谢逍遥调到这个河北当省委书记了，所以这个局长啊就空了出来。大家知道市场监督总局啊，这些年的权力越来越大。啊，整个这个反垄断都归他们管，其实市场秩序都归他们管，这些年权力越来越大。啊，那这个位置空出来之后呢，马上被这个刘桂平给填上了。因为刘桂平大家知道他是1966年的，就是如果再不解决正部的话，他就60就要退休了，所以他是临门就在退休的悬崖边上解决了正部，所以。也挺有意思的。他呢，刘桂平呢，他的学历一般，他是湘潭和暨南大学的。后来一直在农行工作，一开始在农行的广东分行，后来当了这个 农行的，08年当了农行的福建分行行长，但是只待了一年，09年就调到了农行的上海分行的行长，后来又当了这个农行的这个零售银行的负责人，但是这个位置也很短，他在农行上海分行位置上待了5年，但是在零售银行负责人可能就待了一年左右，就调到了中投当副总，这个是2014年的时候，那到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跟那波金融副省长一起啊，调到了重庆担任副市长，在重庆待了3年，2016到2019年，这个时候重庆的市长是谁啊？就是，现在的副总理，当时的重庆市长就是张国清，那2019年呢，他又调到了建行当行长，当然待了也很短，然后待了一年多就到央行当副行长，到了2022年呢。他又调到天津当常委副市长。20大上呢，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那25年呢，也就是去年呢，他就当了天津的市委副书记兼这个教工委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基本上这种省委副书记啊，就变成了正部级的候选岗啊。基本上，如果你只要运气别太差，别犯错误啊，这个副书记下一步基本上都能解决正部。或者是给你解决个省长啊，或者是解决个部长，或差一点呢也能解决什么政协主席。所以这一次他的调动呢，主要呢还是张国清，主要是还是张国清副总理管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16年的时候跟张国清呢在重庆的时候搭班子，比较有渊源。现在呢，国务院几个副总理的分工呢？张国清也是就是副总理啊，分管这个市场监督总局。我原来给讲过，就是每个这些副总理的权限是不一样的。张国清这个副总理，他的权限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大给他的权限是什么呢？就是他分管的领域基本上是他说了算，他不分管的领域呢，基本他也不掺和，就基本上这个情况。所以市场监管总局啊，像是因为是张国清副总理分管的，所以这个人呢也变成是他在推荐的啊，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个人呢就是李运啊，就是广东省副省长调任了深圳市长。为什么讲讲他呢？其实因为深圳太特殊了啊，因为深圳是全国现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直辖市啊，从经济总量上、政治地位上啊，其实它都远远的脱离了一个。直辖一个直辖市就是一个副省级城市的概念，能称为中国的北上深，能称为中国的第三城，啊，事实上就超过了这个广州了。那李运这个人的简历其实也比较独特，他是一直在武大一直读到博士，2000年才博士毕业，然后一直毕业以后呢就调到了农行的这个研究室啊，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牌子叫。农行的董事会办公室，还有股改小组，大概一直这个他作为一个博士毕业，然后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在这个研究室待了10年，到10年的时候呢，又调到这个战略规划部做副总，到15年呢开始主持工作，但还是副厅级，到了15到17年呢，就开始当农行的这个部门老总了，就是资产管理部的总经理了。17年到21年呢，他在贵州分行当行长，这一步呢，其实也是对他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贵州当时大家知道贵州还是政治高地，所以他在贵州的时候和贵州这些领导搞得很好，当然他也没跟这些像委员长他们有直接的这个接触，但是呢，他毕竟进了这个圈子，因为大家知道他是农行啊，农行四大行里面。应该说就是唯一具有支农功能的这样一个银行，所以呢，它很多的贷款要对农业。大家知道农业它有些时候也没法抵押，不好说什么价值，所以农行也是最灵活的银行。所以他在贵州，他作为农行的行长，他有大量的这个资源跟当地进行交换，所以他会认识这个领导身边啊或者领导留下来的人的相当一部分，所以就是他能融入当地的这个政治派系。所以在21年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建行副行长，这个就是中管正厅级了。然后到25年呢，就到去年3月份呢，他才变成广东省的这个副省长啊。那今年呢，就因为那个秦伟忠大家知道调到省里了 基本上二线了，所以，他就被指定到深圳当市长。当然，他这个，他历史上肯定跟栗战书是有渊源的嘛。但这次的调动应该还是，黄坤明，在主张的，因为这个黄坤明在广东还是比较强势的。历史上那个市长一般是中组部长就能定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因为权力格局变化了，所以应该就是，黄坤明在安排这个事情。第三个呢，咱们讲讲这个很多人关心的这个朱忠明啊，就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刚刚接了上海市长这个。朱忠明呢，是1972年，是浙江海宁人，土生土长的浙江海宁人。然后他是在武汉大学读的这个财政审计系，所以他是财政科班出身的。一毕业呢，就进入了93年一毕业呢，就进入了浙江财政厅，在浙江财政厅呢，一直干了大概有十几年，小20年应该，就从科员干到副厅长。那2012年的时候呢，调到了温州市当副市长，很快的兼任了那个叫什么瓯江口，还叫什么那个新区的书记。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瓯江口呢，是当时李强在温州的时候主抓的一个政绩项目，所以李强一直到省里之后呢，对这个项目非常关心。那朱忠明呢，在这个书记的任职上呢，干得也很不错，所以到15年呢，他就调到了浙江审计厅的二把手。大家知道，李强大概16年的时候就当了浙江的省长了。作为省长，大家知道各省省长唯一分管的一个厅局，唯一分管的厅局啊，就是审计厅。所以朱忠明作为审计厅的二把手，又作为在温州本来就认识他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跟李强有了很多的这个接触机会。所以17年的时候呢，朱忠明在车俊当省长的时候呢，也接任了这个审计厅的厅长。啊，后来在浙江财政厅厅长的短暂过渡了几个月，20年的时候呢，就调到了湖南当副省长，21年的时候呢，就调到了财政部当副部长。这个时候部长呢就是刘昆，就是何立峰的这个大学同学。大家发现他就是前期其实很慢，在财政厅干了快20年没动窝，后边呢基本上你看，从浙江财政厅长到湖南副省长，再到财政部副部长，啊，基本上你看就是。2年动了3个地方，那在财政部副部长干了3年，就调到上海市的副书记进行卡位了。大家知道，因为那个时候24年，因为那个巩正是1960年的吧，2024年的时候他已经64岁了，就是巩正快退休了，所以他们就是一看就是把他调到上海来就是卡位的啊。到结果他卡位卡了2年，因为巩正啊超额。超年，就是超年龄留任了，所以今年才接任市长。按照道理，其实他应该，去年就接任上海市长了。如果去年他接任上海市长的话，他就是这一波里比较早的，70后里比较早的，就是成为省市长的。而且上海市长大家知道，比一般的省的省长要，就是地位要更重要一些。那随着他接任呢，公正啊。这次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上海市长呢，基本上也退二线了啊。当然也不一定，就是明年没有重用，因为大家知道应勇啊，原来也是上海市长，后来退到二线之后呢，第二年呢又被任命为全高检的副检察长，变成了这个副国级了。公正就是大家为什么都比较知道他呢，主要还是一个他形象不错，另外就是他的秘书啊，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当年明月，就是那个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啊。当然后来这个当年明月也出了很多事儿啊。公正这个人呢，咱们其实也可以说一说，他是海关，一直毕业以后一直在海关工作，一直到03年，43岁的时候解决了海关的副署长。但43岁副部级其实是很年轻的。他在海关的时候呢，主要是给戴杰啊，80年代、90年代的海关总署的署长叫戴杰当秘书，戴杰呢主要是跟这个早年这个古墓关系不错，所以公正呢08年就调到浙江副省长，就习近平到上海刚走，他就调到了浙江当副省长，后来当常务副省长啊，杭州的书记啊，最后在山东解决了省长，又调到上海当省长。啊，他公正，他的，老婆的哥哥，他的大舅子啊，就是这个原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当然后来公正跟李强啊，因为两次搭班子，一个是在浙江的时候，另外到了上海的时候，两次搭班子，所以他后来的主要推力啊，就变成了李强。像他这种超龄1年多还不退的，也是比较少见的。为什么？就不是大家找不到人啊？这个位置大家想一想，上海市长这个位置，虽然难干吧，但是全国能接这个位置的人很多啊，不是什么接替不了的位置，是吧？中国就是当官的多，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是能当这个位置的人有很多。那为什么一直让他超龄了1年多呢？就主要就是领导在给他想啊，就是要给他拖啊，要给他找新的位置。所以今年大家观察一下，2026年啊，就今年的7月份啊，习近平到上海市参加那个人工智能大会，除了开这个会啊，另外还有一个初衷啊，就是考察这个朱宗明还研究这个公正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超龄不退对他来说其实是个好事情。那朱宗明来讲呢，他这次呢，其实他身上有2个背景啊，一个就是跟李强这种天然的关系是李强最铁的这个70后干部，另外呢，就是他其实跟何立峰也说得上话，因为他的财政部时候直线领导就刘昆嘛，啊，所以像他这种双重背景的人，并且跟李强关系很好的人呢，在下一步呢，竞争力就非常明显。特别是明年啊，陈济宁肯定就是离开上海了，那他能不能接上海这个书记就非常关键了。如果顺位接上海书记呢，就进入政治局委员啊，那在就是22大的时候啊，他的整个的竞争力就非常明显了啊，就基本上现在有机会在22大上啊，就是进入最后那7个人的，那大家可以看的。谢谢，熊野。那大家可以看，就是这几个北京市的市长英勇，看他明年能不能，就是进政治局。然后就朱宗明，还有就是江苏的这个省长刘晓涛啊，因为刘晓涛跟这个关系啊，也推力也比较强，而且老换地方，大家都知道，就是一直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还有浙江的省长刘捷，然后就是关之欧了。关之欧因为是70后，现在唯一的一个省委书记嘛，所以基本上这5个人其实已经领跑了。其他70后的这些省长什么的，好多时候带有就是偶然性啊，背后的推力呢也没有那么强。喝口水啊，大家点点小红心啊！我这是带着工商给大家直播呀，戳戳大家一边听一边戳戳小红心啊，就相当于给鼓掌了啊，没订阅的要订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甘肃省长的事儿，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中办副主任啊，孔绍迅啊，前段时间刚接任甘肃省长。孔绍迅是1969年，中宁人。他呢，大学是在人大经济系毕业的，然后毕业以后呢，就到银川市的办公厅，做副处级秘书，后来又到了自治区的党委办公室做秘书处的副处长、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当了副秘书长，又调到这个吴中啊当副书记。大家这个孔绍迅这个简历很清晰，他就是给领导当秘书的。大家知道这个他给谁当秘书吗？大家打一打，知道的在评论区打一下，其他人不知道的戳戳小红心。还知道孔绍迅给宁夏哪个领导当过秘书吗？没有，李希没在宁夏干过。看有人知道吗？没，我说在宁夏的时候不是在中办，也不是，石岱峰到宁夏的时候他就走了。石岱峰16年的，还是一 一还是几年才到的啊，跟陈建国也没当过，啊，不是石泰峰。大老王来了吗？大老王没起床吧？他应该是给向宗南当秘书，啊，因为大家看这个简历，一定学会看简历啊。这个人一定是银川的常务副市长，啊，或者是市长，然后又到了自治区当常委，就是他跟的这个领导，啊，而且这个时间线符合，只有向宗南一个人啊，就向宗南是银川的常务副市长，后来当了。整个宁夏的宣传部长还是什么部长，反正是个常委啊，最后当到了宁夏的政协主席。这个老头呢还喜欢写诗啊，所以他是向宗南的，还是向宗什么的秘书啊。到了09年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呢，大家看孔绍迅，因为他一直当秘书啊，并且一直在办公厅工作。所以他对办公室工作、对秘书工作非常熟悉，这个就奠定了未来他在中办的工作，就是给他未来在中办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啊，为什么他在中办干得好？是因为他从一毕业就干这个工作，这是他的专业，跟丁薛祥一样。丁薛祥为什么不就是后来办公厅干得好？因为他一毕业就分到这个研究所，人家这个研究所是搞科研的。丁薛祥分到这个上海这个研究所，就是搞办公室的。他从下边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干到办公室主任，后来干到一直干到所长，办公室主任干到一个科研院所的一把手也是很少见的，就看出来丁薛祥的水平在这里了。那孔绍迅也是，他的专业就是办公室工作，就是伺候领导。那到09年的时候呢，他的人生有一个变化，就是他借调到上海世博会。就是担任了这个是迎世博的这个整个活动的副总指挥，啊，这是挂职的。当时的这个总指挥是谁呢？就是尹洪，就现在的江西的书记，当时上海的应该是副秘书长尹洪。尹洪是总指挥，大家知道尹洪的老师是徐匡迪，啊，然后尹洪呢一直是跟着丁薛祥的，丁薛祥到哪他就跟着哪，所以这三个人是一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孔绍迅应该就跟尹洪因为当时丁薛祥也是整个上海市委的秘书长，所以跟他们应该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那到10年，当然了，就是丁薛祥和尹洪这个时候也没有能力提拔他，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09-10年，09-10年的时候政治局势呢是胡锦涛是总书记，令计划正一手遮天呢，习还是副主席，还是储君，他还是韬光养晦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这些人是没法帮助他的。啊，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活动，咔调到了中办。那为什么调到中办？大家知道吗？那有没有人知道他怎么能调进中办的？啊，这个大家在这里不要讨论大老王了。你如果觉得大老王，我们是我们的友军，所以你如果对他有意见，你去他的那个推特，不要在我们这里，好吧？啊，你有证据列证据，你有证据把证据贴出来。啊，你在这里讨论没有意思，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也都是大老王的听众，我最大老王一直我们一直是友军，好吧？你首先你说谁是那个，你要拿证据，不要就说一个结论，你光说一个结论谁懂啊？不要讨论大老王了，讨论大老王的。卢小二，你全部都给那个拉黑了，好吧？你会影响其他人。为什么制定这个规则？因为你要考虑其他人。那他为什么调到这个中办呢？因为当时中组部2010年搞了一个活动，就是60多个厅局级互动啊，就是中央司局长调到地方当市长啊或者厅长。那地方上呢，选了一批人呢。借道到中央的这个委办局里，所以呢，他就跟着这个活动进了中办，所以在中办呢，慢慢当上了这个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人事局长，这三个岗位是一个人当，大家不要以为他干了三个岗位，中办是就是人事局长兼机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这三个岗位是一个人，知道吧？啊，所以他是应该是接了林计划的死党叫陈九松啊，陈九松是个印刷厂长出身啊，小学文化，印刷厂长出身，但是是林计划的死党啊，他一直是这个人事局局长，后来调了信访办当副部长，那后来这个龚超迅应该是接了这个老陈啊，陈九松，在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应该从这个时候，包括这个，大家知道，中办在就是13年以后经历过非常残酷的斗争，因为，就是他们发现林计划虽然后来出事了，调到了统战部长，但是呢，他在，中办耕耘多年，在中办留下了很多自己人，包括习当时的二秘，那个姓朱吧，朱国锋吧，朱国锋都是林计划安排的，大家想想。啊，这个事儿有多严重？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所有的警卫啊，还有中办的整个就血洗了。我之前讲过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中办的副主任都调出去啊，查了一批人。所以龚超迅在这个中间，他作为人事局长应该是立了功了啊。那接下来他就当了中办的秘书局长啊。大家知道秘书局和调研室是中办最重要的这两个室。然后后来又升到这个副主任，当然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20大的时候，胡锦涛这个有点反应不大正常的时候，就是习一招呼就孔超迅把胡锦涛给搀出去的，有好多人说是架出去的，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就是胡他当时已经老年痴呆了啊，已经老年痴呆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老年痴呆症状的这个常发症状。啊，你去找医生问一下，或者去看一看。老胡呢，就是明显在那个时候发病了，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就这个场景，他应该是你看为什么要看那个文件啊？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但就是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他这个老年痴呆这个了啊，老年痴呆发病了之后呢，为什么他会拍一拍李克强？因为你老年痴呆了之后，你会记住你多年前的旧事，因为他对李克强最信任最看好，多年一直就是把李克强视为自己的学生和弟子，所以你老年痴呆了不一，你越是老年痴呆，越是能记得清你多年形成的这关系，他跟李克强几十年的关系了，所以他还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逻辑，不要说这个就是把他架出去了啊，对他那个，但是这个处理上是不是有问题嘛？他有问题，因为中共的这些高级干部他都习惯这种仪式性的正规处理这种，他不会处理这种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突发事件，那正常的应该怎么处理？老习跟克强两个人，把这个两个人一左一右搀扶着锦涛同志走出这个会堂。然后呢，这个习近平亲自走到那说，哎，我们的敬爱的总书记这个胡锦涛同志身体不舒服现在呢大家欢送他离场，让大家咔咔站起来鼓掌，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就是把他其实这个老人犯这个病很正常嘛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什么，第二个能展示后边就是这一代人对胡锦涛的这种尊重。但是呢，现场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弄了。你看那个栗战书在那还帮他弄文件呢，还回答他，给老头解释一下，就像哄小孩一样。大家没看明白吗？但是像那个王沪宁，他因为他知道王沪宁觉得，哎呀，全世界的这个目光都在看我们这儿，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拍我们，你最好啥也不动，就像傻子一样坐在那儿。所以你看王沪宁制止了这个栗战书，所以大家你看这个是吧？阿兹海默症嘛，对吧？就是逆行性遗忘嘛。我也不是很专业，但是就是我研究了之后，就找一些医生问，并且我找了很多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录像看，就是这种状态啊，就是这种这个状态。那不然看文件，那有很多种说法。那没到看的时候呢，没到解封时候或者怎么样的啊，或者胡已经忘了一个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吧？老习处理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不太那个的，因为这是这么大会，你这个一个老头子在那里， 这个犯病了，他有可能出现这个。我觉得他处理是妥当，但是不是像大家都设想的，就是那么黑暗，或者是把他嫁出去，大家要有个基本判断力，知道吗？啊，基本判断力，我这个人因为就实事求是，啊，这是我的分析，不是什么警卫局那弄出去的，知道吧？哎呀，六枪，你这个脑子不费看咱直播，是不是在洗？你觉得是不是在洗？这个就考验智商的时候。你即使是小胡出局，这个事情也早就通知了，老胡在事前肯定知道了，但是呢，他可能给忘掉了，就什么事情他可能给忘掉了，就因为他老年痴呆了。他选择性一这段忘了，所以他又发生要找文件，要去那个，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你但凡跟阿兹海默症的老人打过交道，你就知道了吧。不尊重胡，我已经刚才已经解释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弄的，知道吧？解释的太牵强了，是因为你没有逻辑，所以这个就是大众，大部分大众的脑子转换不过来，一个就这个事情，一个就是克强去世，啊，所以好多人还以为克强，大家去看看我写的视频，好多人就是但凡就是很多连医生都搞不明白，这个心脏病分好多种，啊，就是急性心脏病分很多种，好多人都弄不明白，这个就是大众的脑子就是这样子的。啊，OK，这个事儿就这样吧。那孔昭训这次接甘肃的这个省长呢，其实我也发推特了。其实我对这个事情也有点意见，因为，中办的副主任出去的，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其实就，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吧，我前面没看，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就是江益康，江益康是从中办副主任到重庆副书记，然后。又当中直管理局的局长，最后调到山东当书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白什么，就是我忘了，就是河北的那个书记，他是人民日报的社长，他是一机部那个白副部长的儿子啊，到人民日报当社长，后来又调到河北，当这个书记的，就很他都是从一个正部级的一把手，然后调下去当这个书记的，但很少有中办副主任直接。当省长的，因为我为什么对他有点意见？因为中办省长呢，他就是省长这个呢，他是干活的。他跟好多人说海外那些特朗普他们不啥也没干过吗？不对的，你要了解中国和国外的这个政府承担的职能是不一样的。国外的这个因为有官有吏，大家知道吧？特朗普这个属于官，下边这些吏都是专业的啊，但是。对于这个中国来说，这个政府是要承担发展经济啊，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个功能，特别是省长，他干书记我都不再说了，因为书记就是搞人的、搞政治的啊。但是省长呢，他是具体干事儿的，所以这个当然领导任命他可能更看重这种忠诚性啊。另外呢，他可能就觉得他在接触中觉得这个人可能能力很强啊，觉得比一般的省长要强，比一般的省长比其他人要靠谱。啊，决定重用这个是他的一些考虑，但事实上，我觉得起码应该在，省会城市书记上或者是省委副书记上，啊，过渡个哪怕半年，这样他有个实习期。现在的省委副书记不就实习期吗？你在省委副书记那实习着，就是他会观察，思考，自己下一步怎么弄，了解这个省的情况，啊，然后呢，我觉得这样过渡呢可能更好一些。当然，这种政治评论大家都有对有错吧。他接了甘肃省长呢，原来的甘肃省长呢就是任正赫呢，基本上就是，退了。任正赫应该是还没到点吧？原来一直传说他到云南或到哪里当省委书记的，看这次也应该也没过啊。那云南的书记，你看现在就一直留任的，难产了。因为几个传说的几个释小林也好，任正赫也好，基本上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最后所以云南的书记到现在提名的还是原来的这个王书记，所以也有意思。那现在其实习身边的人发生调动，还有一个叫第一个80后的副部级干部叫杜尚泽，他的笔名叫杜小杜， 啊，这是一个81年的姑娘，她是正儿八经的80后的第一个副部级干部，其好多其他的都是中管啊，正厅级。你比如说团中央的那个叫王毅，还有其他的一些都是中管正厅，但是她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国家数据局还有一个姓张的吧，就何立峰的那个人，啊，也是中管正厅级，但是他杜小杜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副部级干部。他呢，其实相当于习的秘书班子的一员。为什么？因为他是人民日报的，就是跟着习采访的这种御用记者。就习出访或者出去啊，一般都要带着一个记者班子。他是因为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两个都是最核心的，他是人民日报这个跟着他的。而且在习的他就是习大大就是他发明的，习大大彭妈妈这个习大大就是杜小杜发明的啊，就是让大家很亲切嘛。啊，就跟小平你好这种一下子拉近了总书记和老百姓的距离嘛。另外，这个写习近平有一篇书嘛，叫《我将无我》，什么不负人民嘛。这个采访呢，被写成了一篇课文，列入了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应该是这么着，小学生还初中生的课本里啊。这个也是杜小杜写的，所以他现在应该就是重点盯。跟着这个老大出访或什么的，所以他平常跟老大之间，特别是跟中办主任蔡奇、孟祥峰都是很密切的一个这个接触的。那杜小杜呢，他是南大新闻系毕业的，科班出身的，04年毕业之后呢，就进了人民日报，在国内部啊、办公厅啊、国内政治部啊、办公厅啊、国际部这些工作，那为什么他能跟着习近平呢？因为这都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吧？因为这个是个好岗位，整个人民日报这是最核心的岗位。那为什么选了他呢？他长得也不是很漂亮，也就是业务能力强的很多。那主要因为杜小杜原来呢，他是当秘书的，他的秘书呢叫他跟那个领导呢叫马丽，是个老太太啊，当年当过。人民日报的国内部的主任，这国内部大家知道是人民日报最有权力的部门之一。后来当到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大家知道就是副部级了。他还兼着人民网、人民搜索的这个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大家知道那个人民搜索吧，就是邓亚萍花了几十亿，挖了好多人，想搞一个世界第三大搜索出来，Google、百度、人民搜索啊，结果最后。用尽了这个乒乓球的这种精神，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最后亏了好多钱，啊，也没有搞成嘛。这构成了邓亚萍这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事业生涯的滑铁卢吧。就是他退休之后呢，也一直比较活跃，就在那个中国互联网基金，还叫互联网发展基金，当理事长还是会长啊。就是也一直很活跃，他在马丽在高层认识很多人，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个老太太很喜欢交朋友，也很有魄力，啊，就是有点这种女汉子或者巾帼英雄的味道。那马丽比较出名的，我说的都是公开的啊，这不是咱们说什么内幕啊。马丽最出名的就是她当时，就是她后来退休以后呢，跟她早年一个战友，这个战友呢姓周。就是后来在山东某个地市的这个，音乐协会的主席吧，马丽呢就跟这个他这个就早年的战友啊，就是旧情复燃啊，所以两个人就整天一块出去旅游。这个他这个男朋友呢，这个老周呢，他当时没离婚，有太太有儿子，所以马丽呢就把这个儿子叫过来说你只要赞成我们这个事儿，我要把你调北京去。那人家这个老周的太太呢，因为怕影响儿子的前途呢，也跟老周，应该说就是分开了。我不知道分没分开，但是马丽后来好像没把人家儿子搞明白，所以这儿子呢就没进京，还是怎么样？他就有一次把他爸的手机给抢过来，把密码咔咔一输，就把这些好多的这些照片什么发到网上，就举报这个马丽，就是。手机短信啊，合照啊，这些的，反正就是搞得挺热闹的啊，挺热闹的。这个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下，这是当年的一个新闻啊，当年那个新闻，其中就有马丽跟习的照片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啊，马丽在那个当1999年、2000年到2006年之间是人民日报的国内部主任，06年又当了 副总编，这个对地方领导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大家知道，民办行的这个地方领导，他都会跟这几个中央媒体，就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搞好关系，因为你干得好不好无所谓，这几个报纸他写得好不好更重要。你干得很好，他们写给你写差你也不行；你干得差点意思，人家给你写得好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央领导不像咱们天天上网，或者是看推特或者看啥。中央领导看什么？中央领导看内参，看简报，看信息简报。内参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是新华社，另外就是人民日报。所以就是懂行的这些地方领导都会跟这几个央媒搞好关系。你看他们没事就去看望央媒记者。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马丽在那个时候应该跟总书记他们就非常熟悉，所以退休把这个杜小杜推荐给他们呢，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就是有晋升的，也有落马的。那落马的呢，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个江西的这个省长叶剑春啊，叶剑春呢也简历也比较独特，他是。福建周宁人，周宁大家知道是宁德下边的一个县级市，还是一个县呀？就是叶剑春啊，一毕业都在水利部下边的那个上海勘测研究院工作，也是从下边的这个一般的工作人员一直干到院长，就是正厅级，后来又当这个太湖流域管理局的局长。大家知道太湖围绕着太湖啊，除了上海、江苏还有浙江，他当这个局长的时候呢。就浙江的书记呢，正好是西医，反正两个人肯定是面熟的啊。就是你说关系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后来呢，就是叶剑春呢就调到水利部的财务司当司长，因为水利部的财务司司长权力特别大。为什么？因为水利部这些年啊，大家知道水利，大家就是建国前投了好多，建国以后投了很多钱。但是有中国有几千座什么水库、水利什么的，一直都要翻修，都什么的，而且，每年在水利上投资都是几千亿，多的时候甚至上万亿。所以水利部有几年的这个投资，一直到现在啊，它超过了铁道部刘志军时候的投资，所以他手里特别有钱，有相当于一个小财政部或者小发改委，所以他的水利部的这个权力就特别大。叶剑春呢，就从财务司长呢升到副部长，兼这个防汛抗旱的这个秘书长，防汛抗旱秘书长大家知道，其实他有很多特别是发大水的时候，有很多机会跟领导打交道，因为大家知道，你想想就最极端的情况，98年发大水，那个时候这个秘书长可以直接给这个中央领导这个打电话的，大家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老家呢，有个老乡叫陈增光，是宁德。是宁德原来的老专员、老书记啊。陈增光呢，他的上一任的宁德书记呢叫习近平，就他俩当时是搭班子的。习近平是书记，是地委书记；陈增光呢是地委委员，就是专员，就相当于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那陈增光虽然是本土派，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对当时的年轻的习书记的工作非常配合。大家一般就这种情况，第一，我本来是这个市长，我在当地干了好多年，我有自己的势力，那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小年轻，那我要么就跟他干不好，竟发生冲突很正常。但是等他们俩配合得很好，陈增光呢，经常你看他后来写了很多回忆，就是，就习在当地工作的时候呢，他就是很配，就是跟着习去调研。就是有些时候，习半夜想去看个书店，他也去帮着找书。谢谢经仙甲，经仙甲，而且习最后从宁德去那个叫什么去福州当书记的时候，陈增光就带着这些人啊，在车的后边走，一直跟着走，走了几十里啊。后来习看着他们一直，因为车也没开快嘛，这些人就一直跟着走，走了二三十里。所以习后来大家想想那种感情，你在这个地方。你在前面开车，后面这帮人一直跟着你走啊，所以他跟这帮老同志啊、老下属啊，感情挺深的。所以陈增光后来推荐了这个叶剑春就进入了，当然也推荐他，把他推荐给陈曦啊，因为你光找老大没用，你还得找下边的这些个具体办事的，就是陈曦啊，所以就这么着就是成为了江西的副书记，省长。 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因为马上开会了，大家普遍预测他起码能到哪弄个书记或怎么样的，啊，但是他因为这个属于弱连接，他跟习之间属于弱连接，就是他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来连接，这个中间人呢年纪又比较大，而且这个中间人也没法天天在习身边，啊，那他跟习的实际相当于无意中是一种一次性的关系，啊，他跟习的实际关系没那么强，啊，所以呢，就这种人往往容易出事儿，然后在江西的时候呢，他跟尹红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啊，尹红呢也天天收拾他，所以他，这次出事儿呢，其实好多人也江西人也能都了解他，所以他家人也不是很注意，在当地也被人抓住把柄，也很正常，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啊，这基本最近的，这几个人事变动啊，人是怎么回事，基本上都讲到了。谢谢熊爷，谢谢 again，谢谢 proof mark。习还看书，习真是爱看书，只不过他看文科书，啊，他只看文科书，你知道吧？他到每个地方，他喜欢看地方县志和，就是了解地方的历史，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你不能黑别人啊，他有的东西他可能没看过，这些东西他肯定是看了，好吧？直播还老插广告，YouTube 的广告啊，YouTube 的这个生态啊，你不看广告，YouTube 怎么活？因为 YouTube 不活，我们怎么活？你这个人想的，你买个 Premium 不就行了吗？几十块钱，你不你你你就是全世界，你是神仙啊！全世界都免费给你和那个 YouTube 给你免费弄，不插任何广告，YouTube 后边那些人车马费谁来弄啊？你是人民公仆啊？上海公证出啥事儿？没出啥事儿啊，他到龄了，他66了，65岁就要那个了，字都认不全。我倒没那么觉得。那你不说这个叫什么错别字吗？我经常念错别字儿。我今天嗓子不舒服，什么低迷了。社长啊，咱们打一会儿吧，打一会儿我嗓子不舒服，打个15分钟吧。目前在建筑智能化行业，建筑行业不行了，打算换赛道。请问物联网行业还是能源托管行业好？目前国内数据中心接近饱和了，我没有研究过这两个行业，但是我觉得物联网起码现在不大行了。物联网这个概念是当时无锡他们那帮人炒出来，温家宝来推的，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啊！你说有这个东西，也有那么东西，但是叫物联网吧，有点大了。所以我觉得你做能源托管嘛，啊，或当然你得自己去做研究，看哪个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好，而且它需要的要素你都具备啊，而且整个行业还是蓝海市场。物联网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啊，从温家宝的总理到现在多少年了？所以从这个事，你想想，好的机会也都被那个了。所以你要学会做行业研究，然后找行，看行业报告，然后找熟悉行业的人去问。如果这个行业干的人都说不错，都还挺忙的，然后都挺大方，花钱挺那个的，你就判断这个行业不错啊。如果这个行业都抠抠搜搜的啊，或者是都很痛苦啊，那你就算了。所以你要学会做行业调研，知道吧？少年锦时，请教一下，我在苏州商科想读研，不知道哪个学校适合认识有用的人。读研你就只选好学校，找好导师，好吧？啊，给导师发个邮件啊。这个不，你唯一对你有用的就是导师，知道吧？苏州商科想读研，你在那边读挺好的。核心地带的商品房现在值得买吗？东三环那边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北京的房子还没企稳，如果你是刚需，啊，住宿或孩子上学，你没办法，你可以买啊。但是如果是投资需求的，我觉得你还是要等一下，好吧？电脑上用插件可以把广告全屏蔽掉，用什么插件啊？ 哦，对，云南省长其实也到，也快到点儿了。何军咨询帮邓亚萍做的战略方案，哈，哎，所以这个，对，选赛道很重要。邓亚萍如果不进这个坑啊，这个坑谁做都做不了，你不能怨邓亚萍。国有企业去做搜索行业，你不是开玩笑的吗？谁都做不了。邓亚萍要不是进这个坑，可能现在已经副部长了，啊，因为这个事儿亏了几十亿，被你舆论骂，所以被迫后来下海什么的，整个职业生涯完全变了，这真难说啊。谢谢 Go Base。日本广告也挺多呀，对 GEO 推广看好，GEO 推广我不了解，谢谢 GoBase 的化妆刷，这是棉花糖还是化妆刷？怎么换成核心会员？你就升级就行了，不行你就退掉重新订。啊，一个问题我只答一次，好吧？有优猴插件能去广，优猴插件去广告啊，他该看还是要看的啊。你大家都不看，YouTube 到哪吃喝，我们到哪吃喝？那到最后就形成国内那种情况，大家都不付款，然后就作者也拿不到钱，作者就不去做创作了嘛，那不就萎靡掉了嘛？大家想想，长远来看，你看那广告咋了？看那广告你少一块肉了，还是那个了？那怎么的？很多广告拍的也挺好的。陕西民政厅长李志远后面是谁？我不认识啊。阿兹海默症是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的事儿，一点也不记得。以前楼下有位老人家，就是自己跟别人说的话，一点也不记得，但是会记得信任谁。你看，就跟我说的胡锦涛那症状差不多嘛。内参是什么？是内部的消息。我有期视频讲过，知道吧？啊，就是领导看的都是内参，内参叫内部参考，专门供领导。看的，但是不同的内参，适用于不同的对象。比如说动态，清样，动态清样就新华社的内参是给所有政治局委员看的，啊，在常委看的叫什么呢？叫动态清样附录，哦，这个是新华社的，是最牛的，全国最牛的内参就这两份儿。然后当然还有不同的，人民日报有人民日报的内参，啊，也会是视这个情况发送到不同的东西。领导呢是看每天起来要看内参，在内参上进行批示。中国现在很多政策都是因为被爆了内参，你在公开的媒体上报道往往没用，但一旦上内参，很多领导就会批的。所以你们要反映什么事儿，投诉什么事儿，基本上你要争取找个新华社记者去给你上内参。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学生以后想要进体制，你上次高兴你说你不是这个。你怎么每次都换职业啊？你是不是就干这个的？然后把学生的问题拿过来问我，然后再去回答学生。高兴，你绝对上次不是这个，你每次的职业都不一样。那我不回答你了，你肯定是一个，我告诉是个咨询师，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拿不好，他遇到问题拿来问我，我说你自己的问题我肯定答你，但是你这些，你今天这个朋友，明天那个朋友，我没法答。谢谢孤光，05后3年孤领稳定盈利，想成为游资，你怎么看？哎，你把他，我觉得当成一个业余的吧，啊，先找一个工作啊，但是你这个工作呢，可以跟投资相关，有助于你学习和积累这个事情。你05后，你还很年轻，你可能市场行情好，觉得行，哪天行情不好，或者是现在，而且现在这个量化这么厉害，游资越来越难，所以找一个稳定工作。啊，这个呢，当业余的，好吧？当你这个钱呢，就是赚了很多钱啊，足以养活你，或者远远，哎呦，这谁的？这么大这个，所以年轻人选的路很关键。我们上学的，就是我有一回见一个 那个很优秀的学生，这个给，因为他上学的时候给别人补课，每个月能赚1、2万块钱，好的时候能赚1万5、2万，他就觉得这个很好。他去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找不到，就是工作都是几千，小1万，还不如他这种又自由，然后拿的钱又多，所以呢，他就一直在给人补课，结果他过了很多年还在不给人补课，啊，所以一定弄明白，第一份工作啊，一定不要看工资，要把第一份工作当做你的商学院和 EMB，当做 MBA 去学习的，不要看工资，要学会本领，争取3年5年后换一个工作，你的工作就翻几倍。国内很多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推广核医疗的成果转化，每年激起好几个亿，政府因为财政暂定这种大项目的。财政短缺暂停吧，这种大项目的投入有点像地铁项目，大投入但是人均不足，哦，有可能啊。马斯克的无人出租车项目有前途吗？对政府的游说短期有进展吗？我前半个能回答你，我觉得很牛逼，哈哈，你因为他这个安全性现在已经证明了嘛，啊，另外。它的价格上，因为想美国的这个人工贵多少啊，它这个价格能便宜那么多少？你想想，啊，它未来会加速度发展，会它这个试验之后呢，会加速度发展的啊，所以这个出租车司机被干掉，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啊。本来 Google 就能，我 Google 那个出租车就能无司机运行了。谢谢 Bruce 的战利品箱。谢谢帅气的文8760，请我优先回答咱们这个会员的，然后 Patreon 的会员后面加我们的暗号，我就发到帖子里了。请问社长，现在大陆年轻人在台湾发展怎么样？还建议入籍吗？未来真会打仗吗？哎呀，那你就入乡随俗啊，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你是大陆的。我觉得啊，就学会你的台湾调调，最好找个台湾老婆。打仗一时半会儿打不了。能入籍，我觉得你长期发展就入籍啊。对富评有没有感情？有啊，谢谢元霸的山羊型奖杯，谢谢 Go Base，谢谢干菜，谢谢 Bruce 的百宝箱，大家还戳戳小红心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好吧？想问一下，学术圈、科研院所的逻辑是什么？主要看什么？孩子是985数学大三了，想转计算机 AI，你啥时候讲？你就研究生转不就得了吗？你数学是就是理科的源头啊，你完全可以转计算机和 AI 呀、啊。你问的逻辑我不知道什么，但你这个搭配挺好的，本科学一下，这个数学啊，然后研究生让他转一下，你可别现在转。Telegram 机器人审核一直不过，你加入7天后再加，因为机器人只能识别7天前的。完了，如果还不行的话，你把它删掉，重新填一遍，好吧？不急退休还能看得到文件，能看得到啊。有的就是传达，它每个文件都会传递到哪个级别的规定的很那个。移居日本性价比很高，毕竟社长你都去了，没有选择澳洲吗？那不是，日本现在不像原来的，原来门槛低，现在也不行。我哪天也可能会跑到，我准备去新加坡了。最近正在研究，因为日本的学校也不是很那个，所以我最近准备去新加坡，不是开玩笑的，我已经研究很久了。下次我哪次我直播可能就在新加坡了。让能出关于内参的视频，我原来讲过。谢谢 YWYN 四个九。国内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对，但他们技术上还不行，后边他还都有个人。你像百度的那个后，一个人管几辆车，还其实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前面没人了，后边有人。我在国企是劳务外包，还值得干吗？目前在我们当地工资还可以，现在国企这工作太难干，比较磨人。35了，你没有更好的工作就干呗。但是 这玩意儿反正哪天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你要给后边留一条路，好吧？能让福建副厅级干跨省到浙江出任地级市长的，是不是需要中央层面领导推力，起码副部级以上？这种是比较难的，你得看具体人，好吧？每个后边都有故事。出租车司机没有工会吗？你说中国的还是哪国的？美国，美国，你要在日本这玩意儿不好弄。日本真有工会，日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这个没有用啊。2027大概台湾的概率多大？不大，还有2分钟啊。谢谢海燕王。哪里有机器人没看到？哎呀，咱们有些会员啊，真是动动脑子。你竟然都爬墙出来了，你哪个视频下边没有介绍？下边不那个链接里不有个机器人链接啊？核心会员是不是涨价了？不是，是因为汇率调整了，啊，是因为它按汇率调整了。另外，有苹果税，你如果走 App 端有苹果税。什么时候整理一下牛乳酸定律啊？那个就是玩的，大家看看就行了。国内新能源汽车什么时候像房地产一样大面积塌方？比房地产强点儿。其房地产主要杠杆太大了。新能源汽车起码它杠杆没那么大。新加坡，回头大家帮我推荐一个那个国际学校，推荐好的国际学校啊。这个事儿我已经研究很久了，我太太已经去考察好几回了。每个人不一样，你日本适合一些人。但对我来讲，我主要孩子教育，包括日本的税收太贵了。那日本我也会常回来的。什么山和海有地下通道？你说的啥意思？对，罗快宝出过问题，罗快宝还不是很成熟。元霸来加拿大吧，加拿大，我还喜欢新加坡。任赫内退了，谢谢多什么，还没到呢。每个地级市领导讲一遍，不会的，可以讲到副省级城市。西藏灾情国内为啥不报道？不好的事儿当然控制了。湖州市的市长不认识，因为地厅级的干部太多了，知道吧？全国，起码几千个嘛，我没法都那个，特别就是特征比较明显的，我可能会，这个人简历很奇怪，我可能会记得。老高也去新加坡了吧？日本那个税太痛苦了。去柬埔寨，去日本挺好的，没啥。从柬埔寨去日本，哼。哦，你是什么级别？不要问我个人问题，网上关于我的传言都是假的。你别不用关心。下周聊袁腾飞。OK，今天就差不多吧。我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这么晚上，周末晚上听咱们直播，都是老铁。谢谢打赏的朋友们，送礼物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会员的，在我们会员社群里，在我们 Telegram 的群里，如果不是会员啊， 就到我们那个社群里留言。我最近会坚持看那个社群，那个社群在哪呢？点开咱们那个主页，就是我脑袋那个主页，然后有一个社群，你到那个地方去留言。但是你留言的话，必须得订阅。你在那个地方留言，我会坚持看那个东西。如果你已经加入会员了，你到群里；如果不是会员，你就到那个社群里，好吧？打开主页，打开咱 YouTube 主页有一个社群，在那个留言或者评论，我都能看到，好吧？怎么充值？你去看我们介绍视频，好吧？啊，都给你讲了六七种方法，最差的有代充，有什么的。国内你只要有个储蓄卡啊，就能看到。对，没关注的还关注一下，谢谢大家。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晚安，晚安，谢谢大家。